端的 JS 或者是 CS 的时候，其实你会跟后端的 Apps 产生 生一些代沟、哦、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他的词他不一定理解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今天谈的内容之中我还是会带一点点偏后端的概念。好，那当你开始要去计划你的网站要如何部署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有几个很简单的目标，那这几个目标其实也是各个维运网站里面会去谈的。第一个，你就大概要自动化、哦、如果你不自动化的话，你其实会做得相当相当的辛苦，那而且你在上线的过程你会跟你的后端的 Ops 团队在那边讨论你上线流程或者是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其实就会花相当多的时间在上面。那要做自动化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要降低人工的成本，我们尽量把这些成本降低。那自动化的范围其实很多、哦、包含说你是 QA 的自动化，或者是你就是基本的 testing 的自动化，或是各种程式 deployment 的自动化，这些都在涵盖我所谓的自动化的范围。好，然后当然你要有好的 JS 跟 CSS 的框架，如果你去用这些框架的话，你到时候在整个包或是整个处理的 JS 跟 CSS 的时候也会非常难处理，把它做成一致的流程。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在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其实我们在业界里面挑战相当高的一个事情，叫做 hard deploy。 所谓的 hard deploy 跟你平常，因为我们平常大家都讲说它就上线嘛，其实上线有分很多种种类，那它有非常多的专门的一种上线的理论，那我今天讲就是一个很简单叫做 hard deploy。 那另外一种它的相对叫 cold deploy， 就是 cold 很冷的。那 hard deploy 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说我现在上程式的时候，我的网站并不需要封站。我想大家你们现在做新的技术，你们应该很少在听说我现在上线还要封站这样。而其实在很多大型的网站它没有办法，它传统的那些技术会导致它必须要这样子去处理。那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如何网站不要封，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它你在部署的时候，这些使用者他还是继续在使用的网站、哦、不是说要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去，他是继续在使用。然后呢要去实现所谓的 Zero Downtime。 Zero Downtime 这个议题大概就是反正我现在看很多网站、哦、要做到这个都难度相当相当高。如果你有兴趣去研究所谓的部署的这相关的技术，你可以拿这个 Zero Downtime 的名词去找，你会找到蛮多很有深度的一些文章。那我敢说我敢这样讲，就是其实台湾一些网站我知道的，你要做到这个方向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当作目标来看。好，那你就要去处理所谓的 CI， Continuous 的 Integration， 然后或者是 Continuous 的 Deployment。 那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就是随时都可以上线。因为像譬如说我们公司来说，其实我们的上线流程也蛮长的，你要经过很长的申请的过程，那其实很难做到说我现在想上线就上线。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如果你要做到自动化的话，你的 CI 跟 CD 一定也要往下做，可以做到我现在想上我就上，那我线上有问题或者什么我也可以随时处理，有新功能我随时也都可以上去，它就是其中的目标。好，这个啊我不晓得后端的工程师就会对我现在提的这件事情有感觉，你知道程式跑一跑就出错就进到500这样。那我们待会要谈的内容是跟 Node.js 有关，那你知道 Node.js 你要 handle error 其实是有点难度的。那也就是说你就算用了很新的技术啊，这些很基本的你的 website application 的 error 你应该要把它处理好，如果你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其实 你后面整个网站可能跑一跑就会出问题。所以特别去提出来，尤其是 Node.js 在500 error 的部分一定要去好好的处理它。再我们来谈的就是CSSR这个网站它如何做到自动部署。好，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网站。CSSR.com 它原则上呢，它就我们在做的是免费去储存小孩子的图画。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小朋友他在小学甚至在幼稚园一直到小学三四年级，他们会如果你有把他送到安心班去，我感觉他会画很多很多的画。可是你会发现啊，每个小朋友他长大，他到了可能六年级五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就不画了，因为他的像我们家的小朋友他主要就是在上 FB， 我在跟那个还有跟他们的同学在 对不对？他已经不会再画画。那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到这个年龄，我们其实你现在去回想，你现在还可以拿得出笔来画得出你小朋友你小的时候在画的那个，其实应该很难的。那网站的宗旨就是希望说，我们要给小朋友一个这样的空间，把他们的过去、现在的回忆点点滴滴把它记录下来。好，这是我们做这个网站的重要的精神。那当然，我刚才有说到，因为这个需求其实很简单嘛，它就是一个网站，然后把图片上传，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分享、留言，就这样而已。它的需求就一句话。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哎，就这么简单，那就拿来玩吧。那于是我们就把它搞得很复杂，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技术的实验场。好，那各位麻烦一下，因为这个网站我们还在处理当中，你不要去把我的网站当作是技术的实验场在做这样。好，第一个，我们在一开始建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我们要用什么程式语言写，因为我知道其实后端有很多语言，不管是 Java 也好啊，或者是 Python 也好啊 ，PHP 也好，一大堆。那我们最后其实就随着时势潮流嘛，因为Node.js在近两年来，大概很多的后端的开发都朝着这个技术在走，所以我们选用的 Node.js。那用 Node.js 的主要原因就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它是轻量的，因为跟 Java 来比较的话，我个人认为 Java 还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所以我们用 Node.js 做。第二个就是它语法很简单，因为它跟前端的技术 JS、CSS 都可以相同的语法去写，所以前端的人也许可以写到一个程度，他就开始来写后端。后端人写到一个程度，假设你用 Java 用 Node.js， 你写到一个程度，你也可以开始去写前端。你是前后端的语言，就会变成它是一致的。那再来最特别的就是，它有相当丰富的 ecosystem， 因为你去看现在所有的 solution， 新的技术大概都是 Node.js 的 solution， 第一个会被做出来。所以我们选的 Node.js 的主因大概有下面这几。再来，我们的 database 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因为我知道各位可能背后会用一些什么 MySQL 啊，或者最近比较你可以听到像 MongoDB， 那 Redis DB 是一个 key value 的 DB， 那它里头其实就很基本的，如果你有学过计算机概论的话，就是 set list 啊，然后就是这种东西而已。可是啊，你看整个网站啊，在这么复杂的逻辑之下，我还是可以用 key value 把它搞定。哦，那这中间有些秘辛，如果你有兴趣，那你我可以跟你讲，你真的有办法拿 key value DB 去盖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网站，任何网站我都打出来。那这要如何做到？那中间有技巧，不过今天因为没有付钱，所以不能讲这一段。那 Redis DB 我去看的资料哦，那个你知道吗？现在那个据说 DB database 在大家统计的这个资料里面 ，Redis 应该是 Open Source 的第一名。好，你去看，没有一个，我现在在看，就是应该没有网站没用这个第一名。那用的最深的，就是靠它最多的，在我的印象中，可能是微博、淘宝，他们大陆的这些网站都用它用的非常非常夸张。所以你要看到，就是说你如果你现在用一个速度很快的网站，其实你的后端啊，我其实有点想你用 MySQL。真的是不够快，你用 Redis 你会觉得很快乐这样，但是写的时候其实也会蛮快乐，它有一些难度在那边。
好，
再来我们在考虑一开始打网站的时候，我们也去思考了一些 front end 的 framework。那我们一开始是用 Bootstrap， 那一开始这件事是两年前的，所以 Bootstrap 那时候大概在3.0左右的版本。可是啊，我们到后期我们把它拿掉了，现在还有一些残留在里面还没拿。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其实是都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老板有一个很特别的癖好，这样他的东西要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UI 要长得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会发现使用这些框架，它可以很快的让网站跑出来，可是最后要符合到我们老板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后期是慢慢的要把 Bootstrap 移掉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初期的网站的话，其实用这个来一开始盖，其实还真的蛮快的。再来，我们在 JS Framework， 那 JS Framework 我想大家现在都去学了 JS， 应该没有人再去看 Backbone 这样。那因为我是老挂的人哦，我一开始在看 Backbone 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Backbone。那用 Backbone 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作者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写这个 Backbone 的作者，我去听他很多的演讲，我发现。 现他的态度是我喜欢的态度。第二个是他就是很基本，因为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那可是如果今天用 Angular 或者是其他那个 React， 我还不敢说我们不能用，而是说像 Angular 这样很庞大很复杂，可是其实我在做一些前后端的操作的时候，我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在 task manager 的部分，我们就是用 Grammar、哦。那因为刚有具体，有些人已经开始转成 Gulp 了。那对我们来讲，我在两年前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没有选择 Gulp 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用的相关，就是我这个专案在用相关领域里面 ，Gulp 的 solution 还没有一些做出来的，等于是 Grammar 其实是先走，所以 Grammar 的生态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如果说像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可能 Gulp 应该全都有。那我们未来也当然会再去考虑说是否要用 Gulp 去处理这样，但是以 ecosystem 来讲，我现在看到的是 Grammar 还是占大多数的范围。好，那 dependency manager 我们用了一个很特别，不晓得前面有没有人谈过，叫做 browserify。那我非常非常喜欢 browserify。browserify 它的语法是什么？如果你去看一些引用 JS 的框架，有相当多的框架，那 browserify 里面它用的语法就是 require。Module 就这样而已。假设我今天要用一个元件，我就用 require 的语法。那因为 require 的语法就是 Node.js 在后端的写法，所以我们在前端我们一样，你用元件，我们用 require 就搞定了。所以那程式看起来很简单。那另外我们在前端的那个 client side 的 JS 也用了所谓的 forward， 也用了所谓的 forward。那横线型 integration 我们在选择上也用了 CI。那现在 CI 的云端上的实物也都蛮多的。那用 CI 没有特别，用 Travis CI 没有特别需求，因为它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然后，而且它跟 GitHub 的结合度，我觉得是算蛮高的。不过那是两年前，现在应该大家都跟它整得很好的。好，那我们在我们的网站里面也用到了 MLNG。那 MLNG 的选择上，我们是用 Jet。那新的已经，我们后期开始去改用 EJS。已经没有再继续用 Jet 了。那用 Jet 当初的特性就是，除了它语法很简洁之外，它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喜欢的概念是说，这个 template code 可以在 client 去 render。假设你做 single page， 你需要在 client 去 render 你的页面出来。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拿 Jet 在 server 去做 server side render。那这个会帮助你做 single page 的效能会有很大的提升。那我知道现在 React.js 也去强调了 client render 跟 server side render 两个人都做了，所以 React.js 其实目前只有符合到像你想的那个需求。好 ，Test framework 是这样子，我们用 Mocha， 然后用 Dependency，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叫 Super Test 跟 Shield。那你说我其实当初在选择 Test framework， 我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准备，可是最后为什么选这一趴？很简单，就我下面这个理由。好，如果你们认识这一位同学，他叫做 TJ， 后面那个很难念，就不要念一下。TJ 同学，你去 GitHub 去搜寻这个 TJ， 他其实就是 TJS 的作者，他也是 Mocha 的作者，那他也是一个很像类似那种摄影师这样，他有相当多的作品都非常的精彩。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跟自动化测试有关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TJ 他的作品，去那个 GitHub 进去看，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好，那。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做的是 single page， 我在 client 跟 server 需要不断的沟通。那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我们选用了 Saki.io。那 Saki.io 这个专案应该是 WebSaki 里面发展最长的时间。那一开始我们看到 Saki.io 的时候，非常惊讶的说：“你 WebSaki 我们也知道，它某一个版本以上的浏览器才会相容，不是所有的版本都相容。但是 Saki.io 它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它把 IE6、IE7 全部都改变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要 Web Saki， 你可能会遇到的是浏览器相容的问题，但是 Saki 要帮你搞定。但是它怎么搞定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有 support Web Saki， 它就走 Web Saki； 如果没有那个 support Web Saki， 它就走 Long Poly， 它会帮你自动切换。所以你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完全不用管浏览器的相容议题，它自动帮你处理。好，那再来你要谈的就是 GSA 它的所谓的。它底头的部分，我们如何做？那这个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专案，它并不是很大的一个专案，也不是很复杂的。那它叫一个 Node，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功能，它 第一个 ，Knot 是一个 real-time 的 deployment project， 就是如果你的网站要做 real-time 的话，那你可以参考 Knot。那 Knot 里面呢，它用的一个东西叫做 Node.js， 里面有个叫 cluster。那 cluster 它的特性是什么？它就是说，你今天这个 server 起来，然后你 listen 某一个 port， 比如你 listen 80 port 好了，那很多的 process 从前端里面进来，它都可以共享这一个 SASE 的 data。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那个前端的人一直到你的网站，然后你的 server， 比如 server.js 一直在服务这个网站，可是呢，你是有好几台或者是好几个 process 同时在处理一个所谓的流量跟 request， 所以这种很基本的 node cluster 的特性，其实在 node.js 里面已经帮你搞定了。所以 node 也只不过是在它上面再包了一些操作性的技巧，做到所谓的。那你开始用 Node 的时候呢，它简单看它有两种语法。第一种就是前面看到的这个叫做Node Start， 就是平常我们在起 Node.js 的时候，你可能会打 Node 然后空格 server.js， 可是如果你在用 Node 的时候，它有一个 Start 的语法，然后你要给它一个 IPC 就是 In Process 的 Protocol Code 这种东西，那你给它一个 IPC 的 file 的名称就可以，然后你告诉它的 output 的 log file 在哪里，一个是标准的 STD 的 output， 一个是 error 的 output， 然后呢，你后面就照你原本的习惯，把你的 server 的那一支 code 给它，你这样一执行的时候，它就直接写在后端，然后而且它一次处理完，刚刚说的那些所有的 task， 它至少会帮你写大概两组在那边，也就是一个挂掉，另外一个还会在，那这个是一开始你要这样写。那当你把 JS code 附上去的时候，因为一般用 JS 我们都要重新再 load 一次嘛，那这是其中一个套件，就是你就只要下 node deploy 把刚刚的 IPC 的 file 给进去，那这个网站它就整个就是部署完毕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要让你的网站不需要重启 node JS 把 code 附上去的方法。好，那所以来看 server.js 它大概会有个图像，它大概就是这样讲。第一个，你会用到 domain 是 Node.js 本来的一个那个 component，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 express graceful 的提示，就是你当你在布 code 的时候，因为如果正好有 user 在上面，一般我们的处理方法就要么就把它剁掉，那要么就是等到它离开，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会帮你处理，就是等到它慢慢的离开，可是啊，它还是会去看说你要等它多久。所以你的 server 会被 Node 接受一个讯息过来说，我现在要开始 shutdown， 所以他拿到 shutdown 之后，你可以做所谓的graceful 的 insist。那 graceful 的 insist 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你还要写 log 啊，你要做什么，你都可以在这里处理。那所以刚才这个就是所谓的 Node 的部分，它简单就是刚才讲那样子的范围，可以帮你的 server 做一个保护，然后让你 code 不用重启 Node.js 直接上。然后来看我们的 deployment 的整个程序，几个元素哈，从各位的左边上面是几个右边我们把它放在微软的 Azure 上面，然后里面有一台 Web Server 是 VM， 我们是开那个 VM， 然后下面有一个 Azure 的 File Storage。好，那一开始我们刚刚就 call commit， 我们就进到 GitHub 去，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 hook 都接好了，也就是说你只要一 commit 我就接到 trace。然后 CI 就开始跑所有与科学相关的事情，跑完之后呢，他会把结果透过 Azure 的一个 client， 因为 Azure 是一个 CLI， 他会帮你把你的 file 送到他的所谓的 Azure File Storage 去。我们先把 code 跟包完的结果先送到 File Storage 去，然后呢，我再另外发一个 request 送给我的 Web Server， 那这是一个 Web Hook， 直接对他告诉他说我有新的 code 要上去了。那于是这台机器呢，就会做 async， 把它从 Azure File Storage 抄上来，抄上来之后再做刚刚我说的 Node 的 hard deploy， 这是简单去看它整个程序。那也许你们会问说，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放 Web Server 直接推上去就好了，还要再透过一个 File Storage？ 因为你要知道，你那个档案上去它可能会很多，那如果你的 file 数很多或你档案很大，你直接压在你的 Web Server 上面，它上面的 IO 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的取决方法就是，我先把 以如果你今天有十台、二十台的 Web Server， 你都可以用这个模型去走，先放到 Storage 再往上推，而不是直接就推到它的机器上面。好，再往下去看它整个程序，第一个就是 GitHub 做 commit，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在 Service CI 上面会做一个所谓的 initial。CI 的 initial 我们当然会做的事情就是 npm install 啊，我们把 Redis 也起在上面，然后开始喂它 test data。然后再来开始在上面做 JS 跟 CSS 的传送，或者是 copy， 或者是 tag， 或者 aggregate， 我们把这些全部都做在 CI 上，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在本地去跑相关的东西，最后跑出一个 bundle 点 JS。那我们的想法是，这件事情我就在 CI 上执行，所以 CI 会把 bundle 点 JS 跑出来给我，直接往网站推。我到线上，我布到机器的时候，我不会再去跑这些程序的，因为我最后只要那个 bundle 点。那一件事情就让它在 CI 处理吧。好，最后我们也在 CI 上直接做了 test， 然后把刚才的 file 传输到 Azure 的 File Storage 上面，然后做它的 deploy。好，这个是再往下一层。那我们再往里面看 CI 的 initial， 我们大概会怎么做？那如果你用过 Service CI 的话，你会看到上面有 Service 点 YAML。我们在 Service 点 YAML 大概会这样写：第一个，我们把 Redis。第二个，我们会开始做 npm install， 把刚刚我要做的东西，把 ground 的程序啊、bower 的程序、azure 的程序全部装进去，然后 npm install 去做完，然后开始做所谓的 initial。那 initial 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 test data， 你可以在 Redis DB 放很多很多的测试资料，那你可以用这样的程序直接写在你在 Redis 上面的 DB。好，然后我们因为 Redis 的关系，我们会在上面放一些 share script， 所以我们会在 Twitter 上面做一些权限的修改，让它可以实际上去执行。再来，我们开始去跑所谓的有一个 script 叫 choice ground， 在 choice ground 里面我们就下 ground CI ground test， 所以 ground CI 里面大概的内容是长这样，就是 CI 里面会跑我的 share start， 就是把我的 web 起起来，然后我开始跑 bower， 在上面跑 bower， 跑完 bower 跑 npm， 然后做 concat。然后做 CSS 的命，做 browser 把它打包成一个 bundle 点 JS， 然后开始做 aggregate， 最后就做一个 deploy， 是这个所谓的 deploy 是 deploy 到我的 Service CI 的那台 Web Server 上面。好，那 test 来讲的话 ，test 我们做的就是因为用 Mocha， 所以 Mocha 就是有两个语法，第二个语法指向就是一个我的 test 目下的所有新点 JS。所以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测试脚本都塞到 test 的这个目录下，那它在跑的时候，它就会去执行这里头的所有这些脚本。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这是第一个我们测试脚本是做 server side 的 test， 那里头我们会用刚才说的 super test 跟 ship， 然后呢，我们让它做什么，在那一台 service 的机器上面，直接对着它自己本身我刚好起起来的 server 自己去做测试，所以我就。对127.0.1的三天后去对它 get， 然后 get 它的 root，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活着。那回来之后呢，我会去 check 它回来的内容里面有没有 bundle 点 JS 这个字法。那这个语法其实是随着这个需求去做，不一定是一定要测试这个东西。但它很基本原则就是我对它做一个 web request， 确定它是活着。那 client side 我们怎么做？就是如果在 Service CI 里面，我们怎么去测我们的 client？这一次是正常的。第一个，我起了 phantom， 等于是我模拟了一个 browser 的 user 进来了。然后呢，我会去看说我在跑 phantom 跑首页的时候，我会不会出现 JavaScript 的 error？ 如果 error 的话，它直接会中断跳出来。那如果没有 error 的话，我就去取我现在在那里我的title， 把 title 取出来，确定它的长度是大于零的。那于是我就确定我的网站在 CI 上面。Server side 的很基本的 test 没有错误 ，client side 的 JS 基本的 test 没有错误之后，我才开始往我的线上去布。那我布的过程，第一个我会把所有的这些 JS code 或者 CSS 甚至 image 全部打包，用 tar 的语法把它 tar 成一大包。打好之后呢，把它用 Azure 的 client 推到 Azure 的 file storage 去。好，然后我开始做。那个所谓的 webhook 就是我用语法很单纯，就是用 客， 然后对着网站送一个 post， 送到一个叫 Travis webhook 的 开之后做 async， 把它从 Firestory 拉上来 DM， 拉上来之后跑 NPM 之后就直接下 deploy， 就做它 deploy， 所以这样整个程序就把 code 推到前上去了。好，我刚才讲所有的内容我已经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好，所以各位如果要拿快，因为我不会放太久，整个专案都在里面，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一大堆都在那里，所以各位可以去那里去拿。那这个警报档我会提供上去。好，回答一些各位在会前提供的几个 QA 的问题。第一个说，有人问到说，专案规模到何种程度才需要安装自动部署？那我可以跟各位讲，如果你要做自动部署，你要做就快，要做就快，就是一开始就做。那除非你今天的团队，其实主要取决说你到底团队的成员有多少。如果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没有差，你自己一个人自己住就好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两个人同时开发，三个人同时开发，又牵涉到你有前面的团队、后面的团队，那你势必一定要做自动部署，不然你后面过程会很麻烦。第二个是 JavaScript 的 Union Test 跟 End-to-End Test 的重要性是否都有进行？那其实刚刚我在谈我的 test case 里面没有特别去谈 union test， 那我自己都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说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前端的网站，你不是在写 JS 的 framework， 那你为什么要 union test？ 不过我这样讲不是要误导各位不要写，而是说重要性来说一定是 end to end， 我认为 end to end 一定是重要性比较高的。那除非你今天写的是 JS framework， 那没话讲 union test。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做网站类型，我觉得重点是放在 end-to-end test， 那是否要进行，当然是如果你能进行都一起做是最好的。再来自动部署的学习门槛高，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现在问大家心里就应该有答案了，如果你听得懂我刚才在讲什么，你就会知道说它的门槛在哪里。不过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去学去试，现在资源都够，那自然就会做出这样子的东西。好，自动部署的可靠性，好，可靠性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自动部署，从 GitHub 一直推到水里，一直推到云端上面，会不会失败？当然会失败，它有可能会跑到某一个环节，因为某一个因素，就挂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一些人工的作业去看，说，你今天东西有没有错，你在哪里，遇到什么问题？那跟各位分享，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会用很多很多的 open source 专案，那些 open source 的专案，他们都没有在睡觉，他每天都在改版。所以我常常会我的 code 上到 Trellis 以后，跑到一半挂掉。为什么挂掉？因为某某同学改版，像最近 NPM 改版，他一改版上 Trellis 的时候，我就出现一大堆 error 的 message， 都有这样的更新。所以我们用 Trellis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今天去看我所有专案跟相关的 dependencies 有没有问题，我可以在上面测得出来。那当然，你可以在你的本机，你每次开发在 build 的时候，你都把你的那些所有的，你看你就清干净，然后每次都重跑，这样你还是可以测得出哪些是有问题的。好，这个我不晓得是只是猜我怎么做，还是说这是问题。其实没错，我们就是用类似 build 的 hook 去做，那跟 Trellis 也好，也都是类似的，只是很特别，我们是在推网站的时候，我们自己写了一个 hook， 自己推上。自动部署的核心技术是如何达成的？我今天讲的部分比较是整个流程的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很细微的技术，这个是也会是它的核心，像测试，它里面那块领域是相当大一块。那这个可以留给大家有兴趣去看它。好，是用云端主机吗？如果有很多数据，可不可以一次搞定？这刚才我说的，你先放到 storage， 再推到你的 VM， 那不管里面有几台，它都可以。那当然，微软有一些好的设计，就是因为像 Node.js， 微软有微软的 Web Service Web Application。你如果去用现在微软现成的这些设计，你不用经过我刚才辛苦的过程，你只要把你的 GitHub 对到你的 Web Service， 一键安装，它就帮你把底都会做完。可是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是技术实验，所以我们一定要挑最难的来试这样。好，对于不断更新自动部署的方法。那这里头我只特别跟各位讲，就是资料库的更新。资料库如果你今天 schema 异动，你要自动做到它以后，其实是不可能的，没有那件事情。但是要如何做到？你在你的网站整个资料流的设计里面，要有非 你才有办法做到所谓的资料库跟英台配合自动化去处理。好，那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长哦。那所以我剩一分钟，我就直接告诉各位，定义类的东西，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在应试的内容，所以才问这个问题，还是怎样？定义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业界本来就是应该一直在调整的，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可是以我们自己最基本的分来讲，就是前端视觉的工程师，后端应该会有个视觉的，一个做前端工程师，那再来就是后端的工程师，大概会这样分。那未来还会再分，其实一定还会再细分。好，未来会分的 JS 的工程师、CSS 的工程师会一直发展下去。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看现在大家的 sphere 的那个